这个马道婆，等一下大家读下去，你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相信台湾今天的民间恐怕也有马道婆这种角色。这种角色就是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生病啦，或者是有人车祸摔了一跤啊，他就会来帮你念咒，然后跟你化解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这种事，我们觉得这好像是迷信。可是很奇怪，人在碰到无可奈何的事的时候，或者不得已的事的时候，你又会求助于这种人。所以这一类的角色在民间其实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党基就是啊，道婆啊，党基啊，道士，就是他来帮你做法。有时候你到庙里去请一个符，你看到很多人开车，车子上也挂一个符的，大概都是这一类。然后作者很有趣，就写出了这一类的人在整个富贵人家里面一种依赖的生存关系。那我说依赖的生存关系，大家都觉得这些人在靠着富贵人家要一点钱来求活。可是我说依赖的时候，其实也说明富贵人家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或者信仰上的某一种不确定，会使他们需要马道婆这样的人。因为他里面后面写到一段，当然跟卑微者有更大的关系，就是贾家除了红玉这样的丫头被忽视以外，还有一些被忽视的人物，像贾环，就是贾宝玉的弟弟。那这个小男孩因为母亲是一个丫头出身的妾，所以从来就觉得有点直不起腰杆的感觉。我们前面也看到贾环出现过，那连跟丫头赌钱赌输了都会闹的那种，就是过去的所谓的主人啊，或者是富贵人家的公子是出手很大方的。可贾环因为他母亲的关系，大概一方面身上也没有钱，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他觉得自己很卑微，觉得大家都看不起他。那第二十五回你特别注意，这个贾环是被描写到最精彩的部分。但那个精彩是王夫人是宝玉的亲妈妈，等于是原配，那么也是在这个贾家有身份的一个贵妇人。那赵姨娘贾环的妈妈是一个妾，所以对比出这两个身份的不同。那贾环有一天回去，但王夫人平常也不太理这个虽然我们觉得其实贾环等于他的孩子虽然是妾出身的，可是过去的原配要有一个度量，这个度量就是不管这个丈夫跟任何一个女人生的孩子都应该是他的孩子，因为就是等于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后代子嗣。那平常大概因为他疼宝玉，根本也对贾环有一点不太搭理。那么这一天宝玉不在，贾环回来了。贾环回来以后，王夫人大概就特别觉得想疼一下他，然后就说哎，你来帮我抄一抄那个金刚咒，就是王夫人是很信佛的人，就抄一抄金刚咒。那抄金刚咒当然是等于做功德，也可以去捧诵。那有一点觉得王夫人这天好像看得起贾环，就让贾环上炕，然后就写金刚咒。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长期在卑微的处境里的人，一旦被宠爱以后，他会不晓得怎么办。所以贾环就上了那个炕，然后就一下说哎，帮我添油灯，一下帮我打扇子，就是他就觉得很得意，因为他被重视了。然后弄得旁边丫头都很讨厌他，大家觉得这个人干嘛，今天整天就指使这个指使那个。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作者在这里写这种人物写得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卑微者的辛苦在于长期的那个卑微者的角色，如果他一旦已经认同了，你一旦给予他一个好的环境跟身份的时候，他一下无法自处，他就会我们讲吃相难看啊，或者是说上不了台盘。民间有时候也讲这一类的话，就是你特别去抬举他，可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尊贵的身份了。所以当时有一个比较对贾环好一点的丫头，因为一般的丫头也很势利，觉得宝玉来的话大家都捧着他说他好话。贾环长得又微微缩缩的，然后平常个性又很古怪，所以大家都不太理贾环。那有一个彩云就对他还不错，彩云就跟他说哎，你就安分一点吧，你别在那边一下子支持那个支持这个人，说每个人都讨厌你，你干嘛这样子。那贾环就受伤了，贾环说我知道你最近对宝玉好，对我不好了。好，其实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这几次我常常希望大家注意到，就是《红楼梦》里面这几章写得极好，就是他对卑微者的一种注意。因为我们讲到作者曹雪芹本身是一个贵族，他是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可他看到了有一些人没有像他这么被养尊处优的痛苦，他去写这些人。所以常常我们会 误解，认为《红楼梦》写到25回是对贾环的讽刺，就贾环是一个长得也不漂亮也不聪明，然后老是得罪人的一个小男孩。可其实作者在为他讲一些话，就是对比起来，这个小孩是被忽略，是被冷落的小孩。你有时候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父母，作为一个老师，很可能你冷落一个孩子，而那个孩子他一直没有办法有自信，而那个伤害可能是很难弥补啊，非常难弥补。所以接着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贾环在那边抄经啊之类的，然后被那个丫头骂了一顿，说你安分一点吧，你干嘛今天人家对你好一点你就这么得意忘形。好，过一会儿宝玉回来了，宝玉一回来神采夺人，那种漂亮，然后立刻就滚在那个王夫人的怀里，王夫人就从头到背这样一直摸她。其实你马上就看到对比，就是贾环就坐在旁边抄经，他会觉得他哪里是一个受宠爱的孩子，所有的爱都在宝玉身上，根本没有在他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恨，然后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把注意力都放在宝玉身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唯一对贾环比较好的丫头是彩云，那彩云也很懂事，所以宝玉这个人很奇怪，宝玉就要每一个人都爱他的，就要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好的，所以他觉得哪一个人不理他，他就觉得怪怪，他就想去兜那个人，就发现彩云不理他，他就说彩云你帮我什么帮我什么。那彩云因为表示说贾环在旁边，我要特别表示我跟贾环比较好，他要跟宝玉疏远，结果宝玉就一直兜他，一直拉他手，贾环就恨得不得了，就觉得我唯一一个对我好一点的丫头你要去挑逗他。所以其实这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跟人的嫉妒比较这种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刚刚提到卑微者的反扑，就是他就觉得宝玉因为喝醉了酒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王夫人说你盖着被子睡一下休息一下，等那个酒醒了，贾环不是点了一个油灯在抄经吗，他就把油灯推过去，他就假装是不小心让那个热油去烫，他想把宝玉的眼睛烫瞎。那其实看到这种地方很耸动，你会感觉到卑微者没有被安抚的心会变成报复，变成很大的报复。其实作者在写个人，有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个人看到一个社会，就一个社会里面当他有一些东西差距太大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那个反扑性。好，比如说我们看到俄国的革命，我们看到中国1949年左右的革命，其实都是在不管怎么样他政治上利用一个卑微者反扑的一个方式去使社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才十几岁的贾环他心里面是有恨的，而那个恨是所有的爱都在宝玉身上的时候他那个被冷落的状况。而且我们注意一下，卑微者的反扑常常有高度的毁灭性，那个毁灭性就是他不计后果，就是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毁掉你，我可能也毁掉我自己，可是他就用毁灭性的方法。所以看到这里我其实觉得一直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注意一下，我觉得作者其实是在用一个非常宽容的角度看这个东西。因为作者刚才提到他是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长大，他就是宝玉，可是宝玉如果能够看到贾环的痛苦，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他知道这个庶出的一个妾生出来在这个家族里面一直没有一个被认可的身份的这样的孩子，他的卑微，所以他才会这么仔细去写他心里面的恨，跟他为什么要去推这个油灯跟包袱。